报告事项第一案，案由第一次会议决议事项办理最终执行。序号一，全民健康保险中医慢性肾脏病门诊加强照护计划执行成果。办理情形列入本次报告事项第五案。序号二，丙一甲艾滋病人照护五对焦计划加入乙肝抗体筛检乙肝病毒 RNA 定量检验及转介治疗副本体机制案。决议事项为提高丙一甲艾滋病及 OKD 收案个案之新型肝炎筛检率，请台湾肾脏医学会与卫生福利部国家消毒乙肝办公室、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联议执行策略后。办理情形将是台湾肾脏医学会提案后第一程序提案至本会议讨论，建议继续列管。序号三，门诊透析专业服务品质指标监测结果决议事项，请本署医审及药材组于例行简报时补充透析死亡人数。办理情形将于门诊透析113年第44/03第四会议报告。建议继续列管。序号四，肾脏病人死亡率有逐年上升之情形。建议分析影响因素。决议事项一，有关建议增加门诊透析预算一节，请台湾肾脏医学会于111年总文协商会议争取预算。二，有关透析死亡率上升之影响因素探讨。请台湾肾脏医学会及全区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分析后至本会议报告。三，有关建议调整一般透析指数点数一节，请依医疗服务给付项目及制度标准之现有的项目修订程序办理。办理情形，请台湾肾脏医学会于会议上补充。建议本案继续列管。以上共计四项，您报告后解除列管一项。继续列管三项。
好，请提问。肾脏协会，那么有关于序号二这个部分，因为这个案子已经好几年了，那当初想要提出来，就是希望在借由丙 ESRD 这个计划里面，有一些如果有乙肝病人能够被挑出来，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提议啊。但是因为这个国建署从100年到109年，对这个乙肝的计划，它有扩大非常的一个筛检跟治疗计划，所以大概随着时间的演变，政府的脚步比我们还更快。所以我是觉得，目前在丙 ESRD 大概40-50岁以上的这些乙肝的病人，都可以经由国建署的这些计划来得到一个良好的照顾。所以，我如果说大家同意的话，那我们协会是希望提出，就是说我们大概就不用再叠层架，我们再自己在这个丙 ESRD 计划里面再去定义，或是再去列一些规则出来筛检乙肝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在这里看能不能解除列管。
好，第二项我同意这个事情，然后同仁也注意一下这个决定，这是上次的决定事项，可能注意一下写的不太好，有几个事情是写错了。第一个，卫生福利部已经没有消除乙肝办公室了，早就解散了，它是并到国建署底下，所以是写国建署叫的，消除乙肝办公室在国建署底下。那第二个是，本来国建署就支持这个政策，而且大的政策不是说要有问题，大的政策是要这个要消除了，不是根除，是消除乙肝这个政策，这是已经国家政策里面的，我想国建署也会支持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就请这个学会跟国建署来谈，就按照理事长刚的意思，那需要健保署协助的话，在我们会来适当协助，需要我帮忙，这个我可以帮忙，因为我之前有跟署长，那吴署长谈论过这件事情，那这是大的国家政策，所以我们一定会支持来这个事情。那可是有一点，就是说，如果它是一个重要，大家觉得它是一个重要的指标，要放在相关的方案里面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即便是用国建署的费用或者国的预算，那我们需要落实来执行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不排除它放在我们管理的相关指标里面，再看学会怎么去来建议和决定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那这项就把那个这项解除列管，然后请那个肾脏学会来跟那个跟国建署联系，好，需要我们来协助做，请我们来帮忙。然后那个第四项有点，
主
第十项是等一下今天会补充报告吗？今天报告现在没有。
是现在也可以报告。
现在也可以报告。我初步看，我初步了解了，因为我觉得只用死亡率上升来解释现象，不是一个太科学的方法，因为大家知道年龄是影响死亡的重要因素，更何况前段时间有疫情，而且我初步了解，初死亡率。初死亡率跟标准化死亡率不太一样，严肃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，还用标准化死亡率来看待比较正确，所以麻烦请学会补充一下。
好，感谢主席经过帮先帮我们这个大概，我们大概因为这个我们跟国药院合作的这个年报的分析啊，那么目前大概是分析到完整的分析是2022年的版本，那么最近也分析出来，就是有看到给大家的一个补充资料，虽然这不是彩色的，不过。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我们透析的盛行率跟发生率呢，如果用年龄化去做一个标准化的话，年龄标准化以后，我们看到盛行发生，事实上这两三年来几乎下移的，甚至最近有往下降。那么也这是因为年龄的关系，所以本身我们的死亡率就像主持人刚刚所讲的，这人口老化会增加这个死亡。不过我们如果去分析这个从2022年跟2021年以前的这十年之间的死亡率的初死亡率的比较的话，可以看得到我们过去这十年都非常的平稳，一直到2022这一年突然间就上升到14.8，这个是跟刚好在当年的5月份要刚好 COVID 的盛行，那么国家曾经进入三级的警戒， Omicron 的变种然后造成这些死亡率的上升。如果再给大家下一页的这个补充资料里面，也可以看得到，我们分析这些死亡的病人呢，他在过世前的一个月，他进入 ICU 的比例，在这一年当中是明显下降。那么第二，如果我们往前看6个月的话，他的住院是下降的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这些高死亡率的病人，可能是因为有某部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跟这些政策资源底下，他们就降低这些就医的这些寻求，以至于死亡率会比较增加。
好，那我们应该有个结论，大概是这样讲一下哈。那个初死亡率有升高趋势的原因跟那个年龄和那个疫情有关系的哈。那这个案子就先解释掉。好，谢谢
主席。不好意思，我是袁大祥医师。第二案的部分，我想发表一点意见啊，因为普利叶沙滴当时当初推的一个重点。那因为为了消除吸干哈，那个最近那个我们在那个功能下载系统里面有提到，我们 DKD 啊，好 DM 也要纳入嘛哈。那就在基层的角度来讲，我们最在乎的是说筛选不是问题，病人都我们在做健康管理，当然做一些检测是没有问题，问题是几步的问题。就说如果病人没有肝功能异常，我们就做吸干的筛检，在几步端哦会不会有问题？当然现在有在谈说。陈振健要不要当到30岁嘛？哈，哦，我想那一块糖尿病现在发生的时间也提早哈，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一块可能要整体的考量，要不要解除列管这个议题，我是没有意见，但是就是说真的要做的话，希望是不是那个国健署来付这个费用，把那个吸肝这一块的筛检，哦，当到30岁，好，哦，还是说只要是糖尿病，只要是 DKD 就可以做至少一次的筛检。我想这方面要解决，要不然基层这种大概没办法去大力的支持做的这样的工作的话，谢谢。
好，谢谢袁医师，意见有变了，对不起，我刚刚没有讲清楚，跟国健署谈的目的就是请国健署付钱了，只是请国健署找大家麻烦，所以这个因为筛检本来就是国健署付的，筛检也不是健保付的，所以对不起，我刚刚没有讲清楚，造成大家的误会。好，那在麻烦学会这边，那我刚刚我也有跟大家讲，国健署应该会。这个政策，因为它有更高的那个消除吸那个吸干的吸干政策在做的哈，哦，那就麻烦你了解，哦，可以了哈，林医师，好，哦，那我们就有所以解除列管第一项就解除列管了，那第二项也解除列管，第四项也解除列管了，那第三项待会有报告，好，报告解除如果大家可以接受的话，我们也解除列管，好，请继续下一个报告。